接着看迷信世界苦圣地的第三句啊，或名戏夫本。戏夫是从比喻上说的啊，好比我们一个人被绳索啊捆绑住了，戏夫就是捆绑啊。那什么东西戏夫我们，让我们出不了三界六道呢？叫苦报啊，这个苦报总不出三苦八苦啊，这个前面说过了啊。由于苦报啊，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，没有办法脱离十法界啊。世尊在华严圆觉都说过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变成这么苦呢？大经里面佛说，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。无明妄动啊，啊，这才说无明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处啊。于是越迷越深，每一况愈下了啊，没有法子向上提升了，只有往下坠落，越坠越深，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啊，那么这就是戏夫的根本。啊，三途、地狱，所有一切苦报从哪来的？从往昔今生所作一切不善业感召来的啊，虽然这东西都不是真的啊，都是幻象啊，正如同我们做梦一样，我们知道梦不是真的，但是在梦中啊，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啊，做噩梦的时候一样感觉到非常恐怖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在三途六道里头跟做噩梦啊没有两样，不知道啊这是梦境，不知道这是幻象，所以在这个里面生大恐怖， 受大苦难，愁偿自己不善的果报吗？这有因必有果吗？有果是必有因吗？因果决定善因。所以六道三途是媳妇本的。第四句，何名所作不应作？这一句是从果上说到了因的。现在我们在受苦报，受苦报有没有做呢？有做。你所做的是不应做，为什么呢？你做的是迷啊，你做的是罪业啊，不应当这样做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个苦没有办法离开啊，你将来的苦比这一生还要苦啊。现在在受苦，又造苦因，这怎么得了？因果相生，因果循环，麻烦可大了啊！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举例说明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一句也不太好懂。譬如我们现前因为别人的误会啊，因误会呀，造成别人对我的伤害或者是毁谤，或者是侮辱，或者是其他的伤害啊，我们自己受到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啊？那么照世间一般之见，我们一定要反驳，一定要抗拒，甚至一定要报复啊！这个世间人常常有这个观念吗？这个观念就是此地讲不应作啊！为什么不应作？你要有前后眼呢，你就明白了。他误会我，他为什么不误会别人？他回谤我，为什么不回谤别人？即使是如佛法所说无根的谣言啊，无根的谣言绝对没有根据，绝对没有证据，是他假想的啊，是真正的冤枉冤枉人。你要真正懂得因果的道理，你就会心平气和承受啊。为什么呢？世间没有一桩事情是没有因的啊。这个果不善呢，我们就会想到因不善。今天 他这样的冤枉我，原来我过去生中曾经这样的冤枉他，现在遇到了的时候，果报还自首啊！啊，原来这是愁肠过去造的不善业，是报应的。那我欢喜接受，我没有怨恨啊，我也没有一念报复心，接受下来。哎，这好像这个账啊了了，清了啊，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是好朋友了啊，善知识了。这个是要真实智慧啊，所以学佛的人、修道的人，不能不知道，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道学是清净心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好啊，信心清净自生实相啊。啊，我常常给同学们，有人来啊找我给他写几个字啊，我常常写净生慧，善生福，纯净纯善，福慧圆满了 啊，所以心地要清净，行为要善良啊，行为决定遵循十善业道啊，心地一定要修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啊，这是诸佛如来的心啊，化身菩萨的心啊，啊，我们能这样学习，那就真正在菩提道上啊，你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应该做，什么是不应该做。修行人常常吃亏啊，但是一般人不懂得了，一般人看到不服啊，啊，真正道人呢，他懂得，他会点头，对的，吃亏是福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佛门里头有一句话说，重罪轻报，这个大家都懂得，可是事情临头的时候你就迷惑了，这就叫重罪轻报。本来这个罪业应该是要到三途到地狱去受报啊，现在呢有人来欺负你、侮辱你、毁谤你，甚至于陷害你，就爆了啊！现在就爆掉了。我这一生啊，是好人呢、啊，从来没有害人的心，也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啊。前世，在前世呢，啊，这个我们就不能保证了。所以，许许多多的果报啊，过去生中造的啊，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心平气和啊，知道我命里有的我丢都丢不掉，命里没有的我想什么方法求也求不来啊，我们的受报什么地方受损失呢？还不就是名闻利养吗？ 名闻利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、啊、身体受伤害，人家也没有打你，那骂你不痛啊，又没有真的打你啊，那你气的多少天的气都消不掉啊，气出病出来了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你自己的过失，那就是所作不应作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对于别人加诸你的啊这个毁谤的时候，你的一种反应呢、啊？这个反应是极端不善的反应。修行人的反应呢是感恩，感谢他了消我的业障，感谢他了使我的重报变成轻报啊。所以别人加于我们的毁谤需不需要辩驳呢？不需要，一句话都不要说啊。释迦牟尼佛教给我沉默啊，在沉默当中感恩啊，这个样子你生智慧不生烦恼，你肯定把你的境界又向上提升一层，好事不是坏事。你们看看《金刚经》上啊，人入仙人、啊、那是菩萨了，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，修六度的菩萨遇到割离王啊，这个割离是梵语啊，割离王要是把这个名字翻成中国话呢，就是暴君。遇到这么一个人呢，真的不讲理啊，把他杀害了，凌迟处死，他没有过失啊，他真正是个善人的，碰到这么一个不讲理的。我啊，这样加害于他，忍辱仙人一丝毫成慧都没有，一丝毫报复的念头都没有啊，反而感恩啊，感什么恩呢？经过这一个挫折这样一个灾难，证明他忍辱波罗蜜到家了啊！我们中国人讲呢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持戒波罗蜜圆满了，所以忍辱仙人发了个愿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！为什么呢？报你这个。你看看，不但不怀恨，不但不记仇，报恩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！这谁懂得？啊，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，他不懂啊！啊，这个冤屈，把他无量借来的一切不善的业报啊，总报了，所以忍辱仙人提前成佛了啊！这是我们本次释迦牟尼佛，他原本成佛了是在弥勒菩萨之后啊。我们都晓得，这个现在这个是衔接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啊，应当呢这个时候是弥勒菩萨成佛，释迦牟尼佛是在弥勒菩萨之后啊，哎，这提前了啊，就是他忍辱波罗蜜到家了啊，这是歌利王帮他的忙啊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，你看第一个得度的弟子乔成儒尊者，乔成儒就是当年的歌利王。释迦牟尼佛说话没有妄语啊，啊，他说的话兑现了，成佛第一个度，果然乔成儒第一个证阿罗汉果。从这个地方都会想的是所作不应作，那么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通通是所作不应作啊，都是造的罪业啊，那个罪业的根本真的这个基督教里面所说的自私分别，他说这两句，所有一切罪业的根本就是自私的念头，分别的念头啊。那么我常常在讲习里头提醒大家的啊，也是把自私自利放在最前面的啊，自私自利的行为啊，从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总想控制一切人事物啊，这个控制这个念头啊，这是迷惑 啊总想占有，这个占有就造业了，起惑造业，后面就是恶报啊，不善的果报啊啊！所以修行，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：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。怎么落实呢？啊，就是把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、占有的念头要把它打掉啊！你能把这两个念头打掉，你智慧就开了，你业障就消了很多 啊所以这两个念头是很糟糕的念头啊，很少人能够放下了，因此他勤苦修行，功夫不得力啊，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他不知道啊，所以要放下啊。一般人为什么不敢放下？怕放下自己没有了啊，这个念头是个错误念头啊，这是完全没有智慧。佛给我们讲的，越是放下了越多啊啊，所以舍得嘛，你能舍你就有得啊，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，生活所需自自然然就来了啊，福报先去了，虽然啊这个福德现前，要记住不能享受，为什么呢？一享受啊，人就迷了，迷了当然有造罪业，这个是许许多多人前世今生修了一点善业，福报现前的时候，我看 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没有，真是可怜呐、佛在经典常讲可怜明者啊，他不知道啊，运用他的福报、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了，他不知道啊，手上有这么一点权，有这么一点利啊，他就利用他的权力啊去造罪业。这都是所作不应作啊，真的迷惑颠倒到所以然处啊。希望大家对这一句能够理解啊，能够记住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。总而言之，他为什么做出他不应做的，就是随顺他自己的直接啊，随顺他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，他就做错了。如果能够把自己的知见放下，我随顺佛陀的教诲，那你就不会错了。所以真正修行人一定要记住，我能吃亏，我能上当啊，我决定没有报复的念头，决定没有成恚的念头啊，养自己的真诚心，养自己的清净心，养自己的平等心啊，要学着能够包容，能够原谅别人啊，别人做再多的过失啊，想想我也有很多过失啊，我希望别人原谅我，我首先要原谅别人更应当要知道，我有过失，别人原谅我，好事情啊！啊，还有一个不会原谅你，什么人呢？因果不会原谅你啊！啊，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还是有办法，不是没办法，改过自新。这佛家讲的修忏悔法啊，认真修忏悔法门，后不再造啊，那么你的因果就转变了。了凡先生能够转变他的命运，就是这么一个秘诀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把自己命运转过来了。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，是因为自己迷惑颠倒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因此圣人的教诲不能不学。你要不学呢，你这一生当中永远不知道因果报应，永远不晓得作善得福啊，造罪得祸，你不知道啊啊，你不会相信的 啊。那么能够认真接受圣贤教诲，圣贤教诲并不是圣贤说了哦，这个话就是真的啊，那你要相信 圣贤所说句句都是真的，你的善根非常深厚啊！听了圣贤教诲，我们打问号存疑，我们小心依照他的方法理论来修学，去求证，证明他所讲的是真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完全相信了啊！所以没有那样深厚的善根，我们后天呢能够补救啊，就是你认真学习，你去求证啊，佛法这一点高明啊，真的令人五体投地啊！啊，你看清凉看华严经四分，信、解、行、证啊，佛法处处都是叫你自己去求证，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科学精神啊。爱因斯坦当年在世对于宗教的批判，他是最赞叹佛教的啊，他说佛教能够跟科学结合，佛教求证啊，啊，这就是说佛菩萨那么谦虚，绝对不是说我说的话啊就是真理，实际上他真的是真理啊，但是他叫你自己去求证，为什么呢？你才真正得到啊，你自己没有证实，你没有得到啊啊，真实的智慧的能向好你没得到，你要证得你才得到啊。那怎么要证得呢？依教奉行，你就试试看啊，完全随圣经论教诲再看下面第五句，或名普度正啊，这一句好懂，啊，我想每个同学只要稍稍冷静观察，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斗争的世界真的是普遍斗争呢，人怎么不苦呢？啊，人从生下来就要开始斗争，斗到老死都没有完了啊，来世还要接着干，你说多苦圣人教导我们人心本善啊！啊，在中国小朋友念的课本《三字经》头一句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啊！啊，这一句话是真理。啊，那佛家讲的呢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这个佛性就是本善啊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，善恶的善是相对的离开，相对呀，那才叫真正本善， 儒家讲的知愚至善，你要明了啊，至善那个善不是相对的，相对的善是习性，不是本性啊。所谓性相近呢，习相远啊，本性大家都一样，所以经教里面讲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既有佛性即当作佛啊！啊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？啊，这个都是从本善上讲的啊。那从十法界里面来讲呢，那就是习相远，最远的阿鼻地狱啊，最近的这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，是习性啊。正因为习相远，所以教育就非常重要。这用这个手段啊，把习性呢拉回来，回归到本性，这是圣贤的教诲啊，圣贤教育的宗旨就在这个地方啊。啊，圣贤教育的目标啊，宗旨啊，就是教人转凡成圣啊。换一句话是从习性呢回过头来，回到你的本性啊，这个教育就圆满了啊。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你回到本性你还有什么得啊，一切本性本有的极乐世界是本性本有的，华藏世界是本性本有的啊。你将来升到极乐世界了，升到华藏世界了，你说你有什么得的呢？没有，你回家所以离开了本性啊，那你丧失就太多太多了啊。这个失佛说得好，不是真的失掉了，迷失。哪一天你觉悟回头的时候呢，通通现前啊，不是真的失掉了。所以佛法的平等观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确实是平等啊，绝对没有的是说，哎呀，我比你少一点，你比我多一点，没有，绝对没有啊，无论在哪一方面啊，绝对是平等。只是我们呢离开本性，离开本善太远太远了，迷失了自己，今天受这些苦难，受苦难还不算，还在造很多罪业啊，念念都是个斗争的念头，怎么得了啊。现在这个教学啊，我们讲教育吧，教些什么？ 小朋友，从会说话会走路，就开始教他竞争了，啊，样样都要跟别人争了，这个念头就错了。竞争在提升一级就是斗争，所以他这个斗争呢，就是从小养成的，啊，中国谚语所谓少成若天性啊，习惯成自然啊，习性啊完全代替了本性啊，本性迷失是一丝毫都不起作用，起作用的是习性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习性是念念都在造罪业，都在造所作不应作啊！啊，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啊！今天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战争要是爆发啊，第三次大战要是爆发，是核武战争，是生化战争啊！这种战争不爆发在即，一爆发就是西方人常说的世界末日啊，伤亡破坏空前的啊，一颗核子弹下来伤亡的人数人数啊，是以百万计啊，啊，不是十万计啊，啊，十万计，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核子弹刚刚发明的，啊，像广岛、长崎的，差不多死伤30多万人。现在这个核武它的威力是百万计啊，在世界末日啊，那我们今天生活在现前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是激烈斗争的时代，不是一般的斗争，激烈斗争，而且甚至普遍斗争啊！怎么说普遍呢？你仔细观察一个家庭啊，他一家人斗争，这很普遍的现象啊。一个团体呢，这个团体里面斗争，一个国家呢，国家里头你仔细观察斗争，整个世界在斗争，普斗争呢很可怕了，你要果然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你就不值得留念了啊，你出力的这个念头自然就生起来了啊！我要想离开六道轮回，我要想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啊，决定不再想在这个地方多住几天了，没有这个必要啊！啊，这个地方真的太苦了。这方诸佛刹土确实是不容易去， 但是设法一切诸佛给我们介绍西方弥陀极乐世界啊，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去的。古来大德告诉我们，万修万人去啊，一个都不会漏失啊，只要你肯修啊，修习的方法在净土三经里面，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观无量寿佛经啊，这三部经只要依其中任何一部，你就能去得了啊。啊，试问问你还想留念这个普度僧的世界吗？啊，在这个世界里头你有斗争的这个意念，你要知道你就天天在造业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脱离不了这个风暴啊。啊，确确实实没有斗争的念头啊，你们不管怎么斗，我不跟你斗，我不斗，我在这个里面修清净心啊，我求生极乐世界，那你就完全正确了啊，你就对了啊。至于无量法门是愿修，到极乐世界再去学习啊，甚至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也到极乐世界去断去啊，在这个地方断不了啊。啊，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都是增长烦恼啊，只要我们自己冷静去思维观察就知道了啊，见色闻声增长贪嗔痴慢的啊，增长我执法执啊，麻烦可大了。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啊，生在这个社会啊，要用什么方法来防范外在的诱惑，五欲六尘的诱惑啊。古来大德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啊，这个示范呢就是回避啊。所以从前修行的道场都建筑在深山里面，交通非常不便，人迹罕至之处啊，避免这个世间竞争斗争，希望啊借着环境帮助我们修清净心啊。可是现在麻烦大了啊，科技发达了，全世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都在高科技传播媒体里面时时刻刻给你咨询，时时刻刻在诱导你起心动念，在诱导你分别执着，换一句话说，帮助你造罪业，你怎么办？啊，所以唯一这个办法，啊，我当年在台中求学，啊，李老师教我的方法。第一个是不准亲啊，我们学佛嘛，总是喜欢听人讲经说法嘛啊。他给我约法三章，第一就是不可以听任何人讲经说法啊，不管是出家在家的，只听他一个人。啊，第二呢，不准看。啊，你每天看这些文字，没有经过他许可的，不可以看。啊，我们要想看经典也好，看这个书也好，都要向他报告。啊，他不答应的就不能看。这个报章杂志都不许可以看。我们在图书馆服务，阅览时报章杂志是给别人看的啊，老师禁止，我不可以看。第三条，我过去所学的，其实我过去只亲近两位大德啊，方东美先生是张家大师，他说你过去跟他们所学的我不承认啊，现在你跟我一切从头学起，约法三章啊，哎，但是三个月之后啊，我就生起欢喜心了啊，刚刚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也很难过，好像老师太专制了，太跋扈了，目中无人呐！啊，但是想想呢，我还是跟他学，啊，跟他学觉得接受，啊，这样啊，三个月之后我就感到心清净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很多东西不能看，不能听，啊，心清净，清净心真的生智慧呀。啊，老师指定的这些书籍我看，我听他讲经有领悟啊，就有悟处了，才知道这个方法妙啊，由勉强接受啊到欢喜接受啊。老师给我约定的是五年啊，决定要遵守五年啊，五年之后可以开放啊。可是我到了五年，我自动的跟老师讲这个方法好，我还要守五年啊。他笑笑啊，我守他这个方法十年了，这是我在佛法学习上的根，这个根就在这啊，所以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啊，跟老师学习的不少人呢，有好几十个人呢啊。我今天能有这一点成就 没有被淘汰啊，就是这个根深啊，我认识了这个根啊，啊，从这个根上得到好处啊，得到利益了。那么这个事情说起来50年了啊，50年当中啊，中国外国外面强大的诱惑力量，我没有被动摇，没有被拖下水，得利于老师当年的教诲啊，这个教诲我们现在才体会到，这是佛门的善巧方便啊，啊，这个方法太巧妙了。然后这个方法以后我们明了，不是李老师的发明，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传统的教学理念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速成啊，所以我说我很幸运还沾到速成的边缘，以后恐怕再也不可能啊。为什么呢？到哪里去找一个学生100%的服从，听你的话，依你的指导修学学习，找不到了啊！这是真实的教诲，真实的理啊！可是不用这个方法非常非常困难，你用什么方法克服你的烦恼，用什么方法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啊？所以确确实实我们今天看到普斗增这三个字，无限的感慨啊。现在时间到了。